知道，哎呀，我没有犯罪，我没有这样，我没有那样子。
那个对我来讲哦，
啊，他当然是讲说，我常常问你们，就是说，你们当中呢，是哪一个人没有罪的举手，都没有人想举手，哪一个人说我没有罪？
沙漠耳记上十四章，
就说你行动没有，那你言语也会冒犯别人，对不对？那么还有呢，
你的那个什么思想？这个就是从思想，这个我们讲说一个战场哈，这个是一个战场来的。所以我们讲到了这个啊，这个扫罗呢，他啊刚开始两年了，才两年，两年的时间也是蛮快的了哈。但是两年了，他就开始做糊涂。那撒母耳说：“你做了糊涂事哈，你做了糊涂的事情哈，就是第一件事情，他的糊涂就是说不应该做的，他去做了，是不是？”应该做的他不做，这个是第一件。那第二件的糊涂事情呢，就是让我们看起来他就是乱启示，启示就是十四章告诉我们，那这个他就跟这些老百姓呢就起一个事，起什么事呢？就是讲说今天要去作战，如果今天呢去作战的话呢，啊，不给他们吃东西，意思就是说你们都不可以吃东西啊，什么东西都不能吃，哪里有人作战不吃东西的啊？军人作战不吃东西吗？
哪里来力量？
对不对？我们基督徒属灵的战争，你说不吃这些灵粮吗？神的话要不要吃？应该要靠神的话，当然是靠耶稣基督是不错，但是神的话是非常重要。如果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哦，这个是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告诉我们，他是生命的粮。如果我们不把耶稣基督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跟他没有关系。我问你们哈，这个保罗说的哈，保罗说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哎，基督里是什么意思？基督里面是什么意思？啊？哪一个人能够啊？圣洁，基督里面哦。若有人在基督里面哦，我常常在想哦，里面跟外面，这个是我们常常会讲哦，里面跟外面，对不对哈？那耶稣基督的里面呢，在这个原文上面是怎么讲的？原文上面是讲说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还有他的性情，耶稣的性情。所以我们常常讲说要像耶稣，你没有耶稣的生命能像耶稣吗？你说是不是？你没有耶稣的生命，你没有重生得救，没有耶稣的生命在你的里面，我是讲这个属灵的灵的这个方面，没有耶稣的生命，你就没有办法能够像他。那没有耶稣的生命，就是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就不是新造的人。那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更新而变化，那是有他的生命。然后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还不够，还要他的什么？他的属性，就是他的性情。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性情，对不对？有的人性情很好，有的人性情很差，对不对？有的人呢，见到人就笑嘻嘻啊，有的人就怎么样，哦，好凶啊，是不是？看到人的那个眼睛哦，哦，好像是对到看到对方，好像对方是抢匪一样的，哦，就那种提防的眼睛真的这么大哈，哦？其实我们不需要那么紧张，是不是哈？所以我们知道性情跟生命都有关系。一个人的生命，如果有耶稣基督来的生命，就有耶稣基督来的那种和平、平安、柔和的那种性情。所以我们今天看一个人，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常常看到啊，有些弟兄姊妹们的，哇，哦，这个讲话的时候眼睛就呼睁得这么大，好紧张哦！我们说什么的时候，他眼睛就瞪得这么大哈。其实不需要那么紧张哈，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人呢处在那种紧张的那种气氛之下哈， 这个啊情绪啊，我们讲说那个情绪哦，如果很紧张的话呢，第一个伤害他到他的什么地方啊？你们知道吗？胃，第一个就是胃，伤害到他的胃，他的胃哦就分泌很多的这个酸性的东西，然后呢就到血管里面去，心脏，对不对？当然内脏各方面都会有受影响。如果啊，我们常常有胃痛的人呢，我知道他的这个情绪就比较差，你说是不是？如果对不起，如果我们当中有胃病的人哦，你不要说王牧师是特别讲我，是我以前哈，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不是这么胖，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很瘦，为什么瘦呢？因为我胃酸过多，胃不好。为什么？情绪，因为压力太大。压力太重在我的身上，所以呢，哦，要做很多事情啊。这个教会哈、哦、啊，一个人哈、哦，我那时候啊，在台湾的时候啊，早上做礼拜，下午做礼拜，一个礼拜天了两次聚会，晚上还要啊，这个弟兄姊妹们哈、哦，哎，牧师啊，我家的猪病了、啊，你晚上来给我的家按手祷告啊，还要去给猪祷告啊，你看哇，所以这个压力很大。这种压力哦，在我的身上，我那时候年轻，二十几岁，那学校毕业了以后呢，我就啊，我自己自愿说要到哦乡下去、啊，然后那没想到乡下的病猪是很多了，就这种哦，这种生活哈、哦，虽然我是靠主是不错，但是呢，一个人太忙了以后，这个压力太大了，这个胃哈、哦，那时候就。胃酸就很多，我从学生的时候就啊，这个学校就派我三个地方要实习，不同的三个地方，所以呢，到了礼拜六又跑这里跑那里，哦，真是赶车子又怕说那个聚会的时间赶不上，又压力很大。我那个时候就已经有胃酸了，但是呢，我要放松它呢，但是不行啊，很多的压力啊。所以我晚上很好睡觉，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压力太大了，我就什么都不做了。哦，人家啊开夜车啊做什么我都不了，我就是要睡觉，就是这样。那么一直到我毕业的时候哈、啊，那么这个医生哈 啊，我们哈、啊、那里有一个医生啊，这个啊教会里面他说，哇，你这样不行，那个脸呢、啊，我这个脸是哈、啊，人家都是不是白哈、啊，就是说有一点点透红，对不对？我是黄色，因为那个胃酸啊，就从那个里面哦，有时候太紧张的时候，那个酸就出来，吐出来呢就是有绿色的，嗯，很可怕。所以医生就讲说，你这样子再不弄好的话呢，你要放松。我说怎么放松啊？每天就不停的在这样跑来跑去，跑来跑去。那么啊、医生说那好，有一个办法就是你要离开这里，要换一个地方哈、哦，不要这么忙的地方。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会帮助你这个胃。后来我就离开那里，哎，果真不错。我到台北去的时候，台北那个是美国人的啊，这个教会啊。那么去呢，他是说啊，你来了啊，不要负责教会，你来当秘书。哎，这个要还有一点，我不高兴，因为我比较保守啊。这个秘书要跟着这个会长哦。他出去的时候跟那个，他是个美国人，是个老外，个子高大的，长得很帅的啊、哦。他跟他到处这样子走呢，我不喜欢。那么我去了差不多半年呢，我就跟他讲说，虽然我在这里哈、哦、不是没有压力，嗯，很好，哎，我的这个胃就慢慢的好了，啊，就没有那个酸了。那个一酸起来的时候呢，不想吃东西，吃东西也不能消化，很不好的。那么呢，慢慢的就好了。那么唯一的不好就是说，哎，我要到哪里去，你就要跟我到哪里去哈、哦。那么这个人家的秘书嘛，就要跟嘛。所以我差不多半年了，我说，哎，我就说，哎，你们这里有没有教会没有？目前没有传道人。说，哎，有一个那个传道人要走了。你是什么意思？要介绍人是不是？我要到教会去。我不当你的秘书了，那不可以，你不当我的秘书不可以，那两样都做更糟了，两样更糟，这个压力就更大了，对不对？那后来我就说，拜托拜托啊，我 我教会那里哈，我去的话呢会很忙，所以这个秘书的工作呢，那可以不可以一个礼拜一次两次？我们他说，那我要出去怎么办呢？那要找谁呢？那我后来我就跟他讲说，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一个在大学的旁边，那我说这个学生很多啊，那你可以找这些学生啊，随便啊你认识的找一个哈来帮你哈，那。后来勉勉强强就答应了，这个很好，所以慢慢的这个情绪就没有那样紧张，那么就胃就好了。现在呢，现在差不多90%了，还是有一点压力哈，有一点压力的时候，我这个胃酸是有一点点会，但是我很好了，现在都很好，什么都能吃啊。以前就是辣的不能吃，这个那个不能吃，因为胃酸过多的人不能吃辣的，吃了更痛苦。所以我们在这里讲说，什么叫做在耶稣基督里面？一个在耶稣基督里，就是有他的生命，这个你们要记得。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里，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不在他里面，就在他怎么样外面。跟他没有关系，外面是怎么样？没有关系，里面呢就是怎么样？有关系，因为基督徒，我们讲基督徒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有耶稣基督的什么生命啊？从耶稣基督那里所领受的，有他的这种形象样式，有他的什么性情啊？有他的个性。有他的思想，有他的这个意念，有他的言语，有他的行为。如果都没有的话呢，我们不称他为基督徒。有时候我看到有人很凶，动不动开口就要骂人，开口就要责备人，那么我们就说这种人呢不是基督徒。为什么不是基督徒？因为耶稣不是这样子，所以不是基督徒。如果在耶稣基督里面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有耶稣基督的形象样式，有他的性情，那你会看起来你是像个基督徒，对不对？你不管你走到哪里，人家看到你的时候，你是个基督徒，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里讲说，我们在这里讲说，扫罗王他随便起誓，他这个启示就是说出去作战的时候呢不能吃东西，哪里有人作战不吃东西的？那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些军人，以色列百姓出去作战的就怎么样，疲乏，没有力量，没有力量能不能作战？我们基督徒如果没有力量的，你就不能打赢那个属灵的征战，属灵的战争。我们是靠谁？我们是靠主耶稣，对不对？我们是靠什么？靠他的话。圣经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所以我们需要神的话。那个腓立比书第二章16节那个生命之道，这是为什么讲？我们看看好不好？新约圣经，我希望你们写下来你们要写报告的时候呢，像这样子的有时候可以腓立比书。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二章16节，第二章16节，好，我们一起念好不好？请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花，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好 OK，这里讲到生命，生命是什么？生命的道，生命的道呢？这个生命的道呢，也可以讲说管我们肉身的生命，也管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属灵的生命呢，没有神的话，我们就软弱；我们肉身的生命呢，没有神的话，就会放纵情欲。这个都听得清楚了哈，所以。需要神的话，他没有神的话，这个扫罗王因为那个时候撒母耳跟他讲什么，他好像都听不进去。撒母耳是传达神的话，传达神的话， 把神的话呢传给他，那把他的呢带到神的面前，那他完全哦就是靠着自己，不是靠着哈、哦、啊，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哈、哦，这个是第二个哈、哦，就是启示，启示是讲话哈、哦，啊，圣经告诉我们哈、哦，耶稣说的，说你们啊不可启示，为什么不可启示？啊？为什么不可启示？
天是神的，天是神的宝座，地是神的掌凳。
哦、
也不可对着自己的头启示，因为我们不可让自己的头发变黑变白。
哦，你都会背了，那请问你这个是圣经哪一章哪一节？OK。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哦。嗯。你圣经这么说，也要把章节配合起来。嗯、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嗯，就可以启示是不是？33到37节，这个一定要读哈、哦。33到37节，33节哈、哦。好，请
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以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以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的。你们的话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处以那恶者。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很清楚告诉我们，可以不可以起誓？
不可以，
不可以起誓哈。啊，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对不对？什么叫起誓啊？我们现在的人也会这样，如果这是我的，这是我做的，我就出去就被汽车撞死，有没有？咒诅自己，哎，咒诅自己哈、哦。那么有的人就说啊，有的人明明哈、哦，明明是他做的，所以他要脱罪，他就用这样的方法，是不是？那这种方法呢，其实来讲哈、哦，我们在这里讲说哈、哦，耶稣在这里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再多说就是什么呀？出于谁呀？出于魔鬼，是不是？恶者就是魔鬼，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要哈。那启示呢，就应该要怎么样啊？要照着你所启的去做哈。你如果在这里讲说啊，不可以背誓哈，所启的事总要向主要谨守。所以这个扫罗王呢，他做糊涂事情，你看叫这些以色列人，叫他们这些百姓要出去战争的人呢，就这样的启示，启什么事呢？就说啊，不可吃东西，任何东西都不可以吃。结果他的儿子哈、啊，他的儿子哈、啊，约拿单啊，那么他就去打这个非利士人的时候呢，他看到那个蜜啊，哎呀，你看看，真是牛奶与蜜之地哦，哦，那个蜜呢，就在那个旷野里这样子流下来。那个约拿单呢，就拿来一根杖哈、哦，就弄了一点这个蜜哦，就放在嘴里面吃。吃起来了以后，眼睛就怎么样？就明亮了，哦，明亮了以后呢，他说他的啊，跟他在一起的这些军人就讲了，就说你的父亲曾经起个誓，如果今天呢是征战的日子，如果吃东西的呢就要咒诅，就被咒诅，就要死掉了。那意思就是要死掉。他说我不知道啊，真的是他不知道，他就吃了。哇，吃了以后呢，老百姓就看他说可以吃啊，那他就把那个掳来的那些啊牛羊啊就宰来吃，生生的鱼血就这样吃了。哇，保罗知道了以后呢，他就去查了，结果说这个啊这件事情是谁引起来的，是谁就要死，那么是他的儿子，结果弄出来的，是不是糊涂啊？这个君王是不是糊涂？我们今天呢，我们今天要
要打这个属灵的仗呢，我们可以禁食祷告，但是呢，我们不能说不吃神的话，我们把神的话呢，越多越好，越多越好，放在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灵的生命。我们肉身上不吃东西，但是我们灵里面一定要吃。所以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生命是指什么生命？当然是指我们灵的生命了哈。这个就告诉我们了，所以我们要记得。所以耶稣说的哈，人活着不单靠什么，乃是靠神怎么样，口中所出的一切的话。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呢，我们是靠谁呀？我们是靠神。这些神的话呢，我们要记得哈。那么这个是他做的这个糊涂事情。第三个糊涂呢，就是说神借着神就告诉这个撒母耳，要撒母耳做什么？要撒母耳呢，告诉他说要把这个亚玛利人这个民族，这个败坏的民族呢，要消灭掉，什么都要消灭，人也要消灭，这个动物也要消灭。结果他呢怎么样？留下了美好的牛羊，还有呢，留下了那个谁啊？留下了那个亚玛利的王，叫做什么？亚甲。哦，你看这个王是，如果这个亚玛利呢，这个民族呢是最坏最坏的，那这个王呢是可以代表说他就是最坏的王，就像我们在讲属灵的这个恶魔一样，他就是头。我们知道你们常常讲撒旦，撒旦什么叫撒旦啊？撒旦跟魔鬼有什么不同？我们上神学课的时候要记得这个撒旦就是魔鬼的头了，对吧？魔鬼他是他们的这个王啊。那么呢，这个在他下面的这些头头呢，就是魔鬼，你知道吗？那如果亚玛利王他没有把他这个最重要的人没有把他除掉的话呢，那祸患就怎么样？祸患无穷啊，是不是？他还没有听神的话，糊涂了，这是糊涂的事情。他结果他就怎么样呢？他就跟这个看到了这个撒母耳，他就跟撒母耳说，神的话我都听了啊，我都照着他的意思做了。哎，这个撒母耳说，我耳朵都听到了很多牛叫的声音，很多羊叫的声音，那些是从哪里来的呢？那他说什么啊？他说是因为百姓呢，百姓是怎么样？百姓是把那个上好的这些什么牛羊要拿来献祭，自己犯罪，就把这个责任推给谁？推给百姓。你说自己不认自己的罪，我告诉你们，今天我们有很多人是这样，都是他，没有他我今天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有没有？有没有听过？不是他，都是他惹我的，是不是？自己要怎么样？
推卸责任，
这个是推卸责任，把这个罪推到别人的身上。哇，我不是这样的人，我神的话我都做了，神我都照着神的那这个十四章里面我们这个十五章啊，这个讲到十五章，十五章呢，那么他就讲说，哎，神的话我都听了，我都照着去做了哈，那这个不是我的意思，这是百姓的意思。那么撒母耳就很生气的，在十五章这里哈，十五章呢，撒母耳就对扫罗说，十六节哈，你住口吧，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告诉你。扫罗说，请什么？请讲，是不是？那撒母耳就对扫罗说，从前要立你为王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你不够资格，就躲藏在哪里器皿里面。现在呢，你才做两年。完全相反了，是不是？你一坐上了这个宝座，你就完全相反了。所以在这里呢，他说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去，是要打击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尽尽哈。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哈？急忙
掳掠财物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是他的浮屠事情。怎么个浮屠法？就是因为他呢不照着神的话去行，不照着神的话去行，他还说他自己行了哈。那么第四个浮屠是什么呢？追杀大卫王，这个在后面哈，不在这个第十五章以前的事。追杀大卫王，我们知道大卫王是怎么可以做王的啊？是撒母耳给他怎么样？受高者，他是高某他的受高者，受高者的你千万不能去动他，他也知道，对不对？但是呢，他要追杀他，为什么？我的王位被他夺走，嫉妒，是不是？他的嫉妒了。这个就是让我们知道，糊涂的人呢，脑筋糊涂，做事情也怎么样，也糊涂。一个聪明的人呢，做事情聪明是因为他的脑筋也聪明，要记得。糊涂的人呢，都是做一些糊涂的事情，然后事情出来了以后，他就会讲，啊，我怎么会知道呢？我怎么会知道这样子呢？那等到你知道，你就差不多死了一半了，对不对？所以很多人不听神的话。我们刚才唱诗歌的时候，我们讲到将生命之道求神赐给你，充满神的话，把神的话呢，那个是很有能力的，那个神的话放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才有力量去做很多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这种叫做什么呢？这种叫做违背神的命令。一个糊涂的人他也懂得说把这个罪呢归给别人，那自己就什么，自己啊就陶醉，这个就是陶醉。问题是因为他没有什么啊，没有神的话来引导他，没有圣灵来引导他。我们看到撒母耳就对他讲，对他讲了说要神要贬掉他的这个王位，以后他就讲什么，我有罪，我有罪，怎么样啊？有没有认罪？有没有悔改？他只有说我有罪，口头上而已，根本他的里面没有一种悔改的那种心智，没有悔改。他就说啊，在沙漠面前我有罪，神已经跟他讲要把你的这个王位要把它拿掉了哈，那要离弃他了，不要他了，那另外要兴起合神心意的人来了。那他说我有罪，有罪又怎么样？不悔改认罪，不悔改认罪，神听不听他的祷告呢？神不听他的祷告。我们看一节圣经了，这是我常常用的哈，啊，诗篇66篇18节，记不记得这节圣经？嗯。66篇18节，好，我们一同读哈。这节圣经我以前跟你们讲过，一定要记下来哈。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好，我们在这里就看见了什么？看见了什么？看见了扫罗，扫罗他怎么样？他注重罪孽，所以神就不听他的祷告。我们啊，看看这个，我看看哈，他要出去跟啊以色列啊以色列人要带以色列人啊出去打仗的时候哈，要出去打仗的时候，他就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他自己说要祷告。他要祷告的时候呢，神就怎么样？不听他的祷告。我们有没有看到？有没有找到？你看，你记哈。他在这里讲什么呢？他在这里讲说哈。扫罗对 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哦，所以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言语哦，现在啊求赦免我的罪，我就回去哦，啊这个是到最后了哈，啊有一节圣经哦，有一节圣经讲到扫罗的向神的祷告哈，嗯，我想想看哈，有没有？不是有一节圣经哦，有一节圣经是他祷告神的时候，神就不听他的祷告。我们看看哦，好像是十，哦对对对，这样听耶和华的祷告哦，嗯。就是哦对，在37哦，14章37节哦，14章37节我们找到了，一起来念哦，这圣经很重要哦，请扫罗求问神说，我下去追赶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你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不交？这日神没有回答他。你看这里讲什么？
神没有回答。
就我们刚才读的诗篇66篇18节，你看，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怎么样？主必不听。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什么？神没有回答他，神就不回答他。为什么不回答他？因为他有罪就怎么样啊，他犯了罪，他就把这个责任都推给别人，是不是？后来他勉强的要这个撒母耳齁，要求神赦免他，所以在这里齁，神没有回答他。为什么神没有回答他？是因为神不回应齁。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记得齁，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说，为什么神不听我的祷告啊？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有没有很多人就问说，为什么神不听我的祷告啊？我就第一件事情我就讲，你没有认罪悔改，你的罪就像这个天花板一样，把你跟神就怎么样隔开了。所以我就用这节圣经，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不听，没有答应你就是不听了，对不对？是不是？我们通常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神说，神啊啊啊，求你怎么样怎么样，神就会给你一个回应哦。你祷告神的，那如果没有了呢？就是因为这个罪把我们跟神隔开，神就没有给你回应。要记得，这个很好。这个如果你要写报告的时候呢，你可以哦。可以写很多哦，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是什么呢？他没有彻底认罪。有一个彻底认罪的人，心里面会怎么样？是我做错了，哎呀啊，求神呢赦免我的罪，我以后就怎么样啊？认罪悔改了后，以后还做吗？以后就不做。每一次就还有下一次，还有下一次，何其多的下一次，是不是？有的人说啊，我这一次啊这样子，我下一次不做了，我下一次不做，等到问题又出来了，啊，下一次，这个就是没有真正的认罪悔改。虽然有懊悔的心，但是没有改过来，没有求神给他那种生命的啊能力哦，给他重新开始生命更新。所以这个我们从这个扫罗啊的身上呢，我们看见哦，他呢，他是做一个糊涂事情，所以满头脑都是糊涂，思想糊涂，做事情糊涂，糊涂就会得罪谁啊？得罪神。你看那个糊涂的人啊，没有关系啊，我跟你一起去啊，你要喝酒，我跟你去喝酒啊，去酒家里，你要赌博，我就跟你去赌博啊，那没有关系。那没有关系，那问题出来了有没有关系？ 关系就重大。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看见这个谁啊，看见这个扫罗这个做浮屠的事情，需要他需要什么？需要谨守神的话语。撒母耳告诉他什么，他就要守住神的话语。十五章里啊，撒母耳就跟他讲了一句话，十五章这一句话呢，就等于就是说这一章圣经，这一章圣经哈啊的一个金句了哈。二十二节哈，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哈。啊，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看到没有？在这里我们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是不是？这个就是神为什么会厌弃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啊，听命胜于献祭，听命胜于献祭哦。我们有时候呢啊，不愿意听哦，不愿意听，就自己以为是很了不起啊，我在这里我是啊这个年龄最大的，我在这里我是老师啊，我在这里是什么，你们都要听我。这个就是有很大很大的问题会出来，自以为大，就像扫罗一样，自以为自高自大，自以为他是王了，以为是很高，其实他有很多糊涂的事情。那么第一个呢，让我们看见听命胜于献祭。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基督徒啊，保罗告诉我们哈，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哈，这个是我们常常用的哈，罗马书哈第十二章第一节那里说，要弟兄啊，弟兄们啊，你们啊，我劝你们要把身体献上，当成活祭，火祭哦，当成燔祭的意思哈。那个意思是做什么呢？你献祭的时候呢，你就应当有一个清洁的心来到神的面前。那么呢，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要把肉体定死，要把肉体定死，肉体的这个情欲要定死。我们知道保罗哈啊，在加拉太书哈第二章好像是加拉太书第二章好像是二十节的样子哈，他讲说，我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怎么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在他里面活着，他在基督里面。我们常常看到保罗写信的时候呢，他是会写说在耶稣基督里，是不是？耶稣基督里那是什么意思？我刚才讲的在耶稣基督里是什么？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跟他同样的生命，他差遣我作为使徒，我在他的面前作为仆人，是因为我有他的生命，我才能够做他的仆人。我如果没有他的生命，我就做不了他的仆人，我就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就是因为我有他的生命，我不得不服从。这个跟他的肉身钉死在十字架有很大关系。如果你的罪身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然后跟他同埋葬，从死里复活了，那个是什么生命呢？那个是新的生命的，那个就是属灵新的生命的，那个就不一样了。那种新的生命就不再是以前的那种情欲败坏的生命。这我们基督徒一定要记得，你不要以为我们基督徒哎呀我信耶稣啊就行了，不是，这些罪没有对付你就不能荣耀神。这些罪呢，以前你还没有信耶稣的这些啊，思想上的罪，这些言语上的罪，这些行为上的罪，这些情欲败坏，没有对付的话呢，还是会信了耶稣。你说我是信了耶稣，我也受了洗，
并不能代表说你是真正的耶稣基督的门徒，耶稣基督的儿女，没有他的生命，生命很重要。我以前看了有一个日本哦，日本有一个女孩子是只有三根手指头，三根，她就是三根手指头呢，三根手指头，她专门去偷人家的东西，偷。后来呢，有一次啊，因为她经过一个教堂，那经过教堂的时候，这个教堂啊正在唱诗歌，她说来信耶稣，来信耶稣哈。你信耶稣你有平安，我信耶稣我有平安，啊，十字架十字架是我的啊荣耀齁。那么他听到这个说，诶，这个是什么歌啊，他就进去了，进去听了。进去听的时候呢，他听了以后呢，他说要信耶稣的人举手，他也举手。然后完了以后他也没有认罪悔改，他说我要信耶稣，哦，牧师说啊，哦，你要信耶稣啊，哦，好好好，他就走了。他自己做见证了，他在台湾的时候齁，虽然他是讲日语我是听不懂，但是经过翻译的。他出来了以后，他说他容忍去做什么？偷东西。他说人家就说，诶，你不是后来报纸上就登了嘛齁，报纸上他在日本的时候齁偷东西就被抓，报纸上就登这三个手指头偷东西。一个女孩子蛮年轻的，那么登了以后，诶，有时候想，诶，我哪一次在教堂里看到他说在信耶稣啊，怎么会偷东西呢？后来这个牧师就找他跟他齁，哦，跟他辅导。他说你是不是啊那一次说要信耶稣的，他说是啊，我就是我要信耶稣啊。他说为什么你还要偷东西呢？啊，牧师就知道你的生命没有怎么样那个变。你还是那个偷东西的生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偷东西的生命是从哪里来的？
撒旦
的生命。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不可给魔鬼做什么？留地步。你给这些物资享受留了地步，你就会想去偷。所以这个呢叫做三根手指头的这个。后来他就这个牧师就带领他悔改认罪。别人的东西，牧师就跟他讲，这是别人的东西，有他的主权，他的啊所有物是属于别人的，不是你的，你不可以拿，你拿了就等于你是抢，你是偷。哇，他就怎么样，他就悔改了。后来呢他很热心，年纪轻轻的齁，那差不多二十几岁，那他就说，哦，是这样子，你要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到，你要悔改认罪。你偷东西，他说为什么他会偷东西，就是有一次齁，啊，这个手指头齁被压了以后就剩下三根，就是去偷东西。那从此以后这个偷东西就成为一个好像他的啊也不是职业，
哎，
也不是生活的，他家里生活还不错，他的父母亲生活还不错，就是他有这种习惯性，就变成一个习惯。嗯，你看我们写的那个思想有没有哈？一个思想就会变成一个人的什么啊动作，是不是？哦，你思想为什么我们会讲话呢？是因为我们的思想，对不对？思想要你讲什么，对不对？那么我们要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因为思想叫你说你要做，啊，他就做了。后来他就牧师就带领他啊。关了没有好久就出来了，他就认罪悔改，彻底的认罪了。耶稣啊，求你宝血遮盖洗净我，我不愿意再做这样的事情，这样做是错误的。痛哭流涕的在神的面前祷告，主耶稣，求你的宝血完全遮盖我的这个生命，尤其是我这个手。后来他就那一天了，痛哭流涕的牧师就带领他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呢，他说感谢主，我感觉到有一个力量下来，那么他就不再去偷了。后来去念神学，到处去传福音，也到台湾去，我就听了他的这个见证，实在是太好了。原来是个小偷来的，那变成什么？变成传道人。你看过去的事情，认罪 悔改，他有改过来。懊悔，只有懊悔不行，还要怎么样？改过来。你只有说，哎呀，我这样做错了，错了，错了。但是，一次都是说错了，第二次是说错了，哪里有这么多错？是不是？要改过来就不会再错，再错下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扫罗呢，他就是怎么样？他就是去献祭，他不听神的话，他就给魔鬼留地步，那就把那个亚玛利的什么这些东西通通来，太可惜了。为了几头牛，为了一个人，他撕掉了他的这个宝座，是不是合算吗？啊，合不合算？我们如果一个基督徒呢，做了一点点啊这个败坏的事情呢，失去了神在我们里面要拯救我们，将来要与神永远在一起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或是这个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这样的一个好处都没了，可惜不可惜？基督徒啊，要小心。所以扫罗王呢，在这里呢，他给魔鬼留地步。我们看这个以弗所书哈，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章二十二哈，我们从二十二来读好不好？二十二读到30节哈。
第四章，
这个你们要记得，什么叫基督徒？怎么样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哈，我们看一看哈。每一个人都读，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读。你有笔记的话呢，最好第四章以弗所第四章22节到30节，我们一起读，请。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一直读到30哦，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一起读下去啊，20，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的，生气不可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误会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时的日子来到。清楚不清楚？
清楚，
太清楚了。你是基督徒，你还偷窃吗？你看他这说，从前偷窃的就不要再什么，要这种不。27节说，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是不是很清楚告诉我们？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不会去偷，是不是？那是还没有重生得救了才会做这样的事情哈。那这个圣经呢，我希望你们能够记得哈，这个就是我们要看到为什么扫罗会这样会那样子哈，因为他就是给魔鬼撒旦留地步，不听神的话啊，照着自己的意思去做，这个肉体哈，这个肉体的情欲没有定死在十字架上，没有定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才会这样哈。那么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才会得胜哈？要顺从圣灵的引导哈。我们看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哈，16到18节。加拉太书就在以弗所书的前面哈，以弗所书的前面第五章16到18节哈，16到18节。第五，加拉太书
第五章，
第五章16哈，16，我说 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事情。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就是对，好，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得胜呢？就是应该要怎么样，圣灵的引导，圣灵来引导我们。他说圣灵是以这个什么情欲是相争的，为敌的，所以在这里我们是要顺从圣灵的引导，我们不给魔鬼留地步，肉体要定死，还要顺从圣灵的引导。如果我们不顺从圣灵的引导呢，圣灵引导你要做这个事情，要做那个事情，你都不愿意，那你一定会出差错。基督徒我们要靠圣灵引导我们，靠圣灵感动你。我们有些人说讲方言，有些人就表示说我会讲方言，我就是圣灵充满，我就是很属灵。我们不可以标榜这个，行为是做这样。你有没有圣灵的果子？你有没有圣灵来引导你所做的事情？
行为说
话，行为人家看得见，是不是？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见有很多在 LA 也好，在台湾也好，有很多他们认为说属灵的教会，但是很多不属灵的事情。我不必讲得太清楚，我这样讲你一点你们可以清楚。所以在这里圣灵的引导非常重要，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说必须要有什么圣灵的引导，圣灵来引导你，带领你。圣灵说不可以去，那你就说不可以去。保罗很明显的圣灵引导他，他要传福音。我们知道说传福音一般来讲说我去传道啊，有什么不好啊，我要到那里到这里到那里都可以传道啊。但是圣灵就怎么样，禁止他，是不是？那个托洛亚圣灵就禁止他。然后马其顿有一个人就跟他们怎么样招手你到我们这边，给他一个意向，到我们这边来，这是什么帮助我们，是不是？圣灵拦阻他，这个是一个引导。圣灵不要你去，那个这个就是引导，引导你，你不可以去，你去那你就去，做什么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圣灵的引导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基督徒要过得胜的生活我刚才讲要定什么，定肉体情欲，定死在十字架上与耶稣基督同定死，同埋葬，同复活第二个呢，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第三就是顺从圣灵的引导第四就是讲到说要遵守神的命令马太福音第七章21-27节我们看看马太福音把这些都记下来你们要写就很容易写了第七章第七章21-27节好，这个圣经非常重要好，一起来读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多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